今天上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圣经。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题命名为无花果树和法利赛人。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耶稣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不过我想先讲述一棵被祝福的树。或许在座的有人听过恩迪科特梨树，来听一听这种果树的故事。在1630年，清教徒已抵达新大陆，他们当中有一位领导人名叫约翰·恩迪科特。熟悉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他是罗杰·威廉姆斯的挚友，而威廉姆斯是美国奠基人之一，当时他们二人试图在新大陆建立真正的文明。我刚读完罗杰·威廉姆斯传，而约翰·恩迪科特是他传奇人生中不得不提的人物。根据恩迪科特的记载，有一次他和家人从旧世界，这是指欧洲和英国，进口了一批优质树苗，其中一棵是梨树。在种这棵梨树的时候，恩迪科特把家人召集了来，他说希望这棵梨树能扎根在新大陆的土壤里，多年之后我们虽然会与世长辞，但它仍将硕果累累。果然这棵梨树不负众望，它活过了恩迪科特、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孙子，他还活过了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顺序错了，还有亚伯拉罕·林肯和泰迪·罗斯福以及西奥多·罗斯福。你或许不敢相信，这棵梨树被认为是整个北美属于人为种植的最古老的果树。他栽种于1630年，已经390岁高龄，快四个世纪了，至今果实不止。纵然历经飓风和暴雨，他依然根深叶茂。1964年来了一群破坏分子，他们把这棵梨树锯成了一个不足两米高的木墩，成了一棵秃树。人们以为这棵树已风中残烛，命不久矣，谁知它又吐出了新芽。请看大屏幕，树的周围圈上了篱笆，但并没有介绍他的真实身份，免得再有人会心怀不轨。直到今天，恩迪科特的这棵梨树仍在结实累累。我对此是毫不怀疑。我家在科夫洛一片早已废弃的农场上盖了自己的房子，农场里种着一些果树，有的都已经100多年了，但至今仍旧在结果子。我们和凯伦谁都没修剪，他们却在不停地生长，生命力超顽强。圣经记载耶稣曾咒诅过一棵无花果树，乍听上去似乎令人费解。如果你翻开圣经马太福音21章，你会看到这个故事的一个缩略版。马可福音11章也有记载，先来看马太福音21章第18节。故事发生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是耶稣受难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经上记着说，早晨回城的时候，在过节期间，耶稣每天去圣殿教导人，他饿了。你或许认为肯定有人给弥赛亚准备饭，而事实是耶稣不得不亲自去找吃的。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如果看到果树上有果子，穷人和寄居的就可以进果园摘果子吃。而无花果树在当时的以色列地区是十分常见的。不过当时是春季，恰逢逾越节，这个时候大多数无花果树还不该结果子，一般都结不了那么早，虽然是不多见，但也并不是就没有。要注意的是，故事发生在伯大尼和伯法奇两个小镇之间。伯法奇的意思是无花果树之家，见到无花果树再寻常不过了。耶稣看到这棵无花果树，就上前去找果子，因为他远远就看到这棵树枝繁叶茂。一般来讲，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意味着果子已经成熟，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无花果是随着叶子的长成而逐渐成熟。我家在卡米高住了21年，隔壁的邻居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很多树枝伸到了我家院子里，我可以亲自观察无花果树，邻居也让我们随意摘着吃。本以为树上有果子，谁知空有一树叶子，一个果子没有。于是耶稣 便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再来看马可福音的记载，请翻开第十一章，从第十二节开始，还是同一个故事。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马可的记载有所不同。接着往下看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接着看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这已经一天过去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门徒都诧异枯干的无花果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故事已经读完了。有人或许会想，耶稣当时是不是低血糖，他在耍脾气？低血糖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火，耶稣冲这棵树发泄，心想敢捉弄我，有业无果，本以为早餐有着落了，结果扑了空，咱们走着瞧，我这就让你死。这像是我们的主耶稣素来的慈悲怜悯吗？要知道，他甚至在十字架上祈求天父赦免定他的人。咒诅无花果树和他仁慈怜悯的性情严重不符。他吩咐我们要善待动物和家畜，上帝连只麻雀都会养活，又怎么会耍脾气咒诅一棵无花果树？或许耶稣这一举动暗含着重要的寓意。纵观耶稣的传道生涯，他咒诅并夺去动植物生命的举动实属罕见，我印象中仅有一两次。其中一次是他允许鬼魔邪灵进入猪群，于是猪坠崖淹死了，另一次应当就是这棵无花果树了。那么寓意何在？请注意，马太的论述啊，错了，是马可先咒诅无花果树，随后耶稣就和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展开了对峙。他去圣殿掀翻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事后从无花果树经过，发现已经枯干了。为什么会这样？上帝要传递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在找到答案之前，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圣经首次提到无花果树是什么时候？没记错的话，无花果树是圣经中最先出现，也是我们熟知的果树。不过，圣经首次提到无花果树和它的果实没有关系，而是和它的叶子有关，不是它的果实。恰好耶稣在无花果树上只看到了叶子，没有果子。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虽然是赤身裸体，但是在他们身上有着一层遮体的荣光，或许是因为常和上帝面对面交谈的结果，就像摩西在西奈山面见上帝归来之后面皮发光，他的脸上有层荣光。但是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犯罪得罪上帝之后，荣光就消失了，他们觉着裸体十分羞耻。当时他们是怎么遮羞的？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创世纪三章七节，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伊甸园的树木高大，或许叶子也大，我相信始祖身材魁梧，估计太小的叶子也不足以遮体。或许他们还发现，在死亡的咒诅之后，叶子也发生了变化。要知道，犯罪之前，树叶是不会枯萎的，他们以为摘下来的叶子不会死。请问，有谁敢穿着树叶编的衣服来教堂？因为他们很快要面见上帝，就用树叶遮体。我想我们都不想穿成这样面见上帝，不妥也不得体，所以他们编的裙子是为了遮体。这里的裙子遮盖物在希伯来文中是 chagora， 它的意思是腰带、腰部或围裙。这些树叶不仅材质低劣，而且还不足以用来遮体。这些叶子充其量能编成迷你裙，也就是超短裙。他们这是修不择一。创世纪三章记载，上帝问你们在哪儿，因为他俩藏了。你们做了什么？他们说，我俩吃了禁果，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亚当说，这个女人让我吃的。夏娃说，是蛇引诱的我。蛇发现自己无处开脱，只能干瞪眼。接着看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里的衣服在希伯来文中读作 kensnas， 意思是袍子、外衣，不仅材质好，而且可以起到很好的遮体作用。或许这就是献祭制度的起源，用皮子做衣服意味着要宰杀动物。上帝或许向始祖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上帝的羔羊，要舍命遮掩人的羞耻。所以穿上皮衣之后，亚当和夏娃意识到这是羔羊舍命换来的。上帝的羔羊耶稣必须牺牲性命才能遮盖我们的罪和羞耻。上帝所提供的绝不仅仅是一件外衣这么简单。可见在起初，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代表人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遮盖罪恶，靠自己遮羞，自己编衣服。我们总想靠自己弥补，这都无济于事，因为上帝曾明确地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该隐当年献上的祭物是什么？是地里的土产。亚伯的祭物为什么蒙悦纳？因为是羊羔，要流血舍命。该隐的土产无法遮掩他的罪，就像他老爸老妈用树叶编的裙子无法遮掩他们的罪一样。耶稣之所以咒诅那棵无花果树，是因为它徒有叶子却没有果子。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比喻，间接说明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当然，不要以为耶稣仅仅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这更是对今日上帝的教会讲的。历代的人都适用，以色列代表某个类型的教会，他们徒有宗教的外壳，有圣殿和繁杂的重祀与礼节。就在咒诅无花果树的那个星期，以色列人钉死了耶稣。残害耶稣之后，就匆忙回家守安息日了，还要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他们竟不明白这一切真正的目的。圣殿、安息日、敬拜仪式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该以基督为核心。而他们所有的宗教形式以及外在的装饰，全都失去了力量，是叶子，不是果子。耶稣盼望我们结出果子，所以耶稣痛斥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宗教徒具形式，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披着宗教的外衣，却有叶无果。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耶稣对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虚伪非常可怕，一味的让人看得人的称赞，而不是讨上帝的喜悦。诚实正直的基督徒是表里如一的，因为你清楚上帝，洞察一切。你会更在意上帝怎么看，而不是做给人看。 马太福音六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假冒为善这个词是源于希腊文 hypocrites， 它的意思是演员，假装扮演某个角色。另一个意思是伪君子，换句话说，这是指某个人在假装践行某些信念、感受或者美德，而这并不是他内在的信仰，都是假装的、虚伪的。希腊文常用这个词来代表演员。圣经中共有40次提到假冒为善，假冒就是用伪装掩盖真实的自己。大家听说过动物园的故事吧？动物园的主角是一只老年大猩猩，人们经常蜂拥来看他的表演。有一天，大猩猩毫无症状就死了，饲养员一时不知所措，再买一只大猩猩需要花一大笔钱，于是有人出了一个主意，他们说，咱们可以找个模仿天赋突出的年轻人，让他披上猩猩装，在买到另一只猩猩之前，让这个人撑一阵子，这样咱们好继续卖票。于是他们找到一个年轻人，说，你的工作很简单，穿上这套猩猩装，尽可能模仿猩猩的各种姿态，别做得过火就行，主要是坐在那儿吃香蕉，时不时抬头看看笼子外面的人群，观众就知足了，他们觉得这张票没白买就行。第一天，这只假猩猩很谨慎，只是在笼子里来回踱步，他发现只要起来走动，看的人就多，他很陶醉这种被关注的感觉。很快他开始添加动作，摇头晃脑，伸展四肢，吃个香蕉，人群开始惊讶欢呼，而且观众越聚越多。这时候他发现笼子里有几个混凝土制成的枝干，于是他开始了猩猩秀，在枝干上荡来荡去，刚完成一个动作，就传来一阵沁人心脾的欢呼声，人群异常兴奋，这个年轻人的表现欲不断升温。他想，太好玩了，我觉得穿着这套衣服爬树应该也不碍事，于是他爬上树，模仿猩猩捶打胸口，越秀越嗨，直至忘乎所以，仿佛是真猩猩附体了。年轻人脑子一热，自认为能从这个树枝荡到远处的树枝，但这不是真树，树枝不结实，刚抓住树枝就断了，他掉进了狮子的领地。刚爬起来就看到一头狮子怒视着他，于是大喊，救命救命。狮子匆忙跳到他跟前，悄悄对他说，别喊了，否则咱俩都得被炒鱿鱼。假装的迟早会露馅儿，假猩猩。刚才读了马太福音六章五节，现在看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施舍是好事吗？应该施舍吗？祷告是好事吗？进食是好事吗？但做这些事是为了给人看的吗？我们是要讨上帝的喜悦。经上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马太福音15章7至9节，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枉然的意思就是白费时间，再敬拜也是白搭。耶稣说，如果你祷告、进食和施舍是为了让人看见，那么你唯一的赏赐就是从人而来的称赞，这值得吗？这能让你进天国吗？绝对不能。罗马书12章第9节，使徒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真宗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爱。罗马书2章13节，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爱上帝的人乐意遵行律法，这是表里如一的自然的流露。上帝渴望我们做真实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承认我会有虚伪的举动，有时在别人面前会刻意表现得比真正的自己更属灵。有时候刻意表现得跟某个人关系很好，其实不然。类似的举动很多，这种装出来的 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虚伪。知道人们不信基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什么吗？如果去大街上采访，很多人会说，难道你没听说吗？教堂里有很多伪君子。有人这样回对，没错，是有伪君子，不过不差你一个。还有人说，虚伪是一笔赃款，邪恶，用它汇买了美德，装得很属灵，其实却是很不堪。中国有个著名的典故，也是成语，名叫滥竽充数。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成语故事，或许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南郭先生，他处心积虑想要混进王宫的乐团，和其他人一起为酷爱听合奏的齐宣王吹竽。这个南郭先生是个既没有学问也不热爱劳动，专靠吹牛拍马混饭吃的人。他听说齐宣王要组建乐队，就托人向王引荐他。老兄，但你根本不会吹竽啊。这不要紧，我混在几百人的乐队里没人能发现。就这样，南郭先生混进了宫廷乐团，虽然对吹竽一窍不通，全靠整日装模作样混日子，却能和其他专业乐师一样，拿着高薪，吃着美食，享用着宫廷乐师的待遇。当时的齐宣王喜欢听合奏，所以南郭先生坐在300人组成的宫廷乐队里，腮帮子一鼓一瘪，上半身前俯后仰，好像吹得十分卖力，其实是在伪装充数。可是其他乐师并没有察觉。就这样，他在乐队一直混了好几年，后来齐宣王驾崩，齐闵王随之继位。这个齐闵王同样是酷爱音乐，但不同的是，他喜欢听独奏。南郭先生一听要为王独奏，吓得直打寒战，简直色弱死灰，这下他再也装不下去了。于是南郭先生悄悄地卷起铺盖溜了，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典故滥竽充数。有朝一日，我们都要接受王的考核，你无法假装，必须直面，王要听你独奏，所以滥竽充数和虚伪绝不能帮你混过最后的审判。下面这个比喻也提到了无花果树，和这棵被咒诅的无花果树相仿，这是一棵白占地土的树。请翻开路加福音13章，这是四福音里唯一的一段记载。路加福音13章第6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什么树？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这并不常见。不过有时候，如果是为了充当篱笆，也会在葡萄园种些别的树。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几年了，一会儿还会讲。园主说，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读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这并不是用来观赏的。耶稣没有说，快看，多么漂亮的无花果树盆栽，精心修剪定型之后，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园主不在乎，他说，如果不能结果子，就是白占地土。要知道，在摩西时代有法律规定，攻打其他国家的时候，不可砍伐那里结果子的树，因为那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树，不能毁坏任何果树。在战争年代，常绿树和不结果子的树是可以砍的，以便用来建造工程的器械，但所有果树全都要留着。所以园子的主人说，这棵树不结果子，纯属白占地土。不知道在我们教会中有没有白占地土的果树，从不结果子，把它砍了，很严肃。管园的恳求园主说，主啊，我一直在照看这棵果树，对它还是深有感情的，要不要再留它一年？一共几年了？4年，连我都能算对。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意思是说，如果我松了土，施了肥，灌溉之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样砍了也不后悔。耶稣究竟在讲什么？ 我们还是来以经解经，以赛亚书五章第七节。葡萄园指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葡萄园里有棵无花果树，葡萄园是应许之地以色列。上帝什么时候栽种了以色列人？请留意这个预言如何应验。一会儿大屏幕上会出现一幅图，大家可以直观的看一下。首先，根据圣经预言的计算方式，一天相当于多长时间？一年。要知道犹太人用的是阴历，一年360天，其实它比现今365又1/4天的当代日历要更好。他们每2-3年就会有一个闰月，以便进行校正并保持日历一直精准。犹太人始终以一年为360天来计算，所以照这样算，启示录里的42个月自然就等于1260天，这说明他们按照每月30天来计算，一年就是360天。既然3年都不结果子，砍了吧。请问以色列人有没有接受过教训？上帝有没有掘开土施肥修剪灌溉？他们亡国后来又重归故土。如果总共是4年，一日顶一年就是1440年。以色列人何时被栽种在应许之地？某些版本的圣经后边有大事年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踏入应许之地的日期约在公元前1406年或1407年。预言中一日顶一年，4年也就是1440年。照这样推算下来，我们发现时间恰恰到了公元后第34年，而这一年恰恰也是但以理书中490年预言的终点。斯提凡被打死，从此福音就从犹大传向了外邦。大家都熟悉这段预言吗？大家或许对这些预言感兴趣。要知道圣经中一日顶一年的原则不仅仅可以应用在一个预言里。诗篇44篇2节，上帝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栽在应许之地。那么路加提到的那棵无花果树最后怎么样了？如果4年之后仍然不结果子，就可以把它砍下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圣经曾暗示耶稣是属灵果子检查员。有时去过夏威夷，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去夏威夷，你想都不要想能把新鲜水果带上岛。具体的记不住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凯伦当时恰好携带了一些切好的水果，移民局要求他必须扔掉，因为他们特别的在乎生态保护。加州也一样，有类似的规定，检查的时候专门有这一项，他们担心会有外来物种影响到当地的水果。北美1/4的水果和蔬菜都来自萨克拉门托到贝克斯菲尔德这片区域，通常叫什么？中心果。对，1/4。他们很谨慎，唯恐外来物种入侵。但主耶稣跟他们恰恰相反，没有带果子的人他一律不让进。想通过检验必须携带果子，你的奖赏是要根据你的果子而定。马太福音7章，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什么？果子。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怎样？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又一次提到砍掉，这是对没有果子和结坏果子的树的判决，所以仅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下面翻到约翰福音15章，内容非常相似，讲的也是葡萄园。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记在十五章第二节。接着看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还是那句话，砍了丢在火里，这是指不结果子之人的下场和世界末时最终的判决。怎么结果子？要住在基督里，好树必定会结好果子。成为好树的唯一途径，就是嫁接在基督这棵树上，成为新造的人。 Amen。 你或许不明白主怎么借着我们结果子。如果我问你世界上最大的葡萄树在哪个国家，你或许以为在纳帕谷或西班牙、法国。我和凯伦曾在法国自驾游，途经大片的葡萄园，从巴黎开到了诺曼底。不过世界上最大的那棵葡萄树生长在湿冷的英格兰，就长在汉普顿宫。据记载，这棵树在于1768年，现在已经250岁了。为了保证葡萄产量，人们专门为葡萄树建造了巨大的玻璃房。这棵老树的藤蔓长得很长，从主茎的地方起量的话，有的藤蔓足有30多米长。除了几十米长的藤蔓，还有纤扶枝。园丁对树枝呵护有加，葡萄架也设计成了网格状。它属于英国皇家，已经250岁高龄了。如今单单树桩部分就占地约4平方米。这棵树在2001年的产量最高，一共收获了760多斤葡萄，一棵树啊。过去维多利亚女王让把这些葡萄统统运往御膳房，或许是菲利普亲王提议说，咱们怎么可能吃掉这么多可口的葡萄呢，该卖就卖吧。照着这棵树的玻璃棚已经重建过5次了，因为它不停地生长。一棵树啊，你也能结硕果。既然人能种出好葡萄，主也能让你结果子，对吗？那儿很冷，冷到让人打寒战。上帝要我们结果子，只要住在它里面就能结果子，加以修剪还能结得更多。我家在科弗洛种着葡萄树，虽然篱笆都已经老化了，但是葡萄树还健在，每年都修剪，否则会影响来年的收成。耶稣在马太福音还讲了另外一个比喻，马太福音21章33和34节，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显然耶稣在这里说明，教会并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他。以色列不属于祭司，乃属于上帝，他们本该累累硕果。我们接着看第35节，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意思是说，我把园子租给你，你得交果子。谁知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他们打杀石头砸。历史上宗教领袖通常怎么对待上帝的先知？他们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的人。但审判即将来临，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随后耶稣问听众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照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 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可见耶稣比喻中被咒诅的无花果树、葡萄园里那棵一直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以及不按时给主人上交果子的园户，这三段记述在传递同一个信息：上帝在地上有他的教会，旧约时代是以色列，如今是基督教，上帝的子民，而我们都有责任去结出累累果实。启示录里描述的耶稣手里拿着快镰刀，他要收割地上的庄稼。耶稣希望我们能忠心结果子。果子是什么？加拉太书5:22，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都是好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上帝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果子有两种，除了圣灵的果子，还有实践的果子。有了圣灵的果子，就会在生活中实践出来，当别人看到你的好果子，就被吸引归向上帝。你当为主做见证，由基督来收割。有了圣灵，便能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这果子会体现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从而引人悔改归主。用仁爱做什么？去爱人。你的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恩待他人、良善、信实、温柔，都能把人引向基督。是树木结果子以供他人食用的，是树干里的枝叶。耶稣对假冒为善的行为似乎不留情面，他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并没有给予温柔的劝诫，他最严厉的谴责并没有留给当时的娼妓和税吏。他们渴望救主，也蒙了饶恕。他们曾去受约翰的洗，上帝憎恶的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徒有一副看似敬虔的外貌。上帝要的是表里如一，你渴望真实的敬虔吗？信仰不是徒具形式，有人来到教堂仅仅是为了履行一周一次的宗教义务。然而他们不在乎是否与上帝同行，也没有把信仰与生活相结合。上帝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你遇到的人、遇到的一切事，其中都有上帝的美意。虽然每天也祷告，也渴望做真实的基督徒，可惜你总是习惯性的伪装作秀，这令上帝十分痛心。意大利有个地方叫里维埃拉，在那儿所有漂亮的房子都会有阳台。在他们看来，阳台是地位的象征，任何体面的房子都必须设有阳台，哪怕仅仅是个非常小的阳台。穷人也不想落后，于是心生一计。众所周知，意大利从来不缺画家，达芬奇、拉斐尔。虽然穷人盖不起阳台，但为了装门面，就在墙上画个阳台。有人还在阳台上画了绿植，为了以假乱真，甚至画着晾衣绳和漂亮的衣服。可惜那些衣服和阳台全都是假的。像不像我们喜欢披着宗教的外衣？无花果树式的宗教并不是以色列人所独有的。耶稣对他们说，我不妨读给大家，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3章，从34节开始读。基督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这都是使徒们的遭遇。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这里指的是犹大王约阿施，他晚年离弃上帝，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祭司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指出了他的罪，于是王下令用石头打死撒加利亚，他就死在了上帝的圣殿中。 这是指上帝有耐心。耶稣提到了历代被杀之义人的血，他的言外之意就是犹太民族享有崇高的特权，你们手握真理，有上帝的圣言，你们要活出真理并与将亡的人分享，你们却将真理据为己有。拉萨路渴望用你们掉的碎渣充饥，你们却知识饱足，以神学辩论为乐。所以耶稣说，既然如此，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从亚伯到撒加利亚流着血的罪要归到这个世代，非常可怕。受审剪除丢进火湖，耶稣说审判要临到这个国家和圣殿。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一个世代是多久？40年。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什么树？无花果树。当树枝发嫩长果子的时候，不，这里没有说果子。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只是叶子。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夏天很热。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上帝希望我们成为正直的民。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说，我父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在传道生涯的末了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原来称之为我父的殿，最后离开圣殿去客西马尼园之前却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耶稣在此与徒有一束叶子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展开了一场终极的对决。他们只有人为的义。末后的我们会重蹈覆辙吗？人类历史惯于重演，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伪装涂具外表？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了一则预言，别忘了，在本章开头的2节，耶稣曾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是指圣殿注定被毁，审判将要临到犹太民族。还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当时大约是公元30年。一代是多久？40年。圣殿何时被毁？公元70年。刚好40年，果然是这个世代还没过去，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事实上，约拿就是给尼尼微人的神迹。那是怎样的一个神迹？经上说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进城半日，宣告40天之后尼尼微城要倾覆。3天半40天，耶稣传道3年半，而40年之后圣殿被毁，这是不是非常奇妙？上帝的话总是完美契合。马太福音24章不仅仅是写给犹太人的。门徒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的回答是讲给历代人的。纵观历史会发现，历代教会都在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许多忠心的犹太人得救了，使徒都是犹太人，初期教会也都是，但得救的人却是余数。如今全球有22亿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基督徒，请问他们都是动真格的吗？还是有很多冒牌的？不光其他教会，这儿也不例外。我说的这儿是要扪心自问，也是指我们教会。魔鬼让人以为只要披着宗教的外衣就能混过去，满足上帝的要求，没人骗得了上帝。记得历代愿望64章587页写着这么一段话，犹太国象征着各世代藐视无穷慈爱呼唤的人，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时所流的泪，也是为各世代的罪人流的。凡拒绝上帝圣灵的责备和警告的人，可从那落在以色列头上的 审判来预测自己的罪状。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并不是因为那天没有吃到早饭而宣泄情绪，而是向历时历代的人传达了一则严肃的信息：凡是没有在生活中结出果子的人，都是这样的下场。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有几个人在纽约市某酒店的电梯里偶然遇到一位仰慕已久的电影明星，是著名的演员罗伯特·雷德福。那人一时激动问道：你是真的雷德福吗？独处的时候才是我。真实吗？不演才是真。来说一说著名的布道士查尔斯·斯布珍与伯汉文的故事。很多人知道伯汉文与贝利马戏团，伯汉文因为惯于诈骗而臭名昭彰。伯汉文发现斯布珍一来，伦敦大都会教堂就座无虚席，于是写信给斯布珍说：欢迎你到我的马戏团布道，想讲多久就讲多久，每讲一课我支付你1000英镑。在那个年代，19世纪1000英镑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信里还说，让谁唱歌都行，我会提供伴奏，红地毯也为你准备好了，只要你肯来，什么都好商量。斯布珍说：感谢你的邀请和慷慨，鉴于《使徒行传》13章的教导，恕我不能前往。13章10节，伯汉文翻到那段经文，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也有圣经，上面写着：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斯布珍不吃这一套，他不虚伪不伪装。教育论57页说，世界最大的需要是需要人，就是不能被贿买也不能被出卖的人，忠心正直而又诚实的人，是直指罪恶而无所忌惮的人，是良心忠于职责犹如磁针指向磁极的人，是纵然诸天倾覆而仍能坚持正义的人。 Amen。 我愿成为这样的人，你呢？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 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离开上帝，人将一事无成。有时候，主允许你走到绝境，一无所有，甚至怀疑是否该活下去。生命中只有伤痛和黑暗，但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他一直在等你来找他，然后和你一起同工，从灰烬中踩出绚丽，从黑暗中攫取希望。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被诊断为躁郁症。有时候他挣扎得很痛苦，医生是用不同的药物来舒缓他的情绪波动。我好像有种救世主情节，总觉得家里所有的麻烦都因我而起，因此解决他们是我的天职。可任何人都没有那样的能力，除了耶稣。可种种负面情绪在心里压抑的久了，我也崩溃了，我的精神世界溃如决堤，再也无力承受任何一点点的压力。于是我渐渐开始全线撤退，在某种程度上，我就像囚犯，被囚禁在家里和自己的恐惧中，就连妈妈也救不了我。有段时期，我吃住都不肯离开地下室，那种黑暗的恐怖感和绝望的无助至今记忆犹新，我时时如鲠在喉，心口堵着块石头，那种感觉忘不掉。几个月来，我一直苦思冥想如何自杀。 我知道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除非发生大的转变，否则我迟早会自杀。虽然我每天都努力说服自己，但自杀的念头就像吃人疼，我甚至病到卧床不起。心理咨询师总说不要这样，不能做任何冲动的决定，明天醒来一切会更好，熬过晚上就好了。可漫漫长夜无边黑暗，我睡前拼命提醒自己第二天早晨一切如故，甚至比之前更痛苦。我一睁眼就知道死亡在等着我，于是我去参加聚会，一上课我就问老师能不能去喝水，然后我走进厨房开始喝不同的清洁剂，我喝着清洁剂却被呛得咳嗽的真难受。教会的牧长特别善良，他打开厨房的灯，笑容满面的走了进来，他问海瑟你今天怎样啊，我当时只回了一句我在自杀，我直视他的脸，他太善良，我竟无法撒谎，我低头哭泣。他没有刻意的劝导，只是好心的扶我从地板上起来，我们走进办公室然后开始沟通。我告诉他我喝了什么，他赶忙叫救护车，在医院观察时间，人人都怕我，估计很吓人。那天以后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自杀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尽管痛苦恐惧犹在，也不知足如何收拾残局，但我必须和他坦诚相见，他显然还关心着我，他救了我的命。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我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我扔掉自杀的念头，不再想靠他逃避问题。上帝借着奇妙真相和道格牧师向我彰显大能，赐给我他的爱，他很快会来接我，他叫我务必去分享信仰真相。他是我个人的主，上帝的爱对我是切实的，这粒种子我会永远珍惜，感谢主。我的家人不必体验我的痛苦和悲剧，我很高兴能够鼓励别人，希望永远都在。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很感激他们的侍奉，这是珍贵的赐福。